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29日，公元2015年11月1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港台及西藏学者在国际笔会研讨会上的发言。国际藏汉笔会日前在印北呆兰萨拉就藏中问题的现状及未来举办了一场研讨活动。本台在这期的特别节目中将播出台湾国立大学曾建远博士、香港摄影家杨克宁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桑坚参三人在会上发表的演讲内容。台湾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曾建远博士在会上说道：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藏中关系，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有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视角。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台湾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存在着政治的一个对立的局面。那这个情况和流亡社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同样的，那当然当中还是有些差异。比如说我想最明显的差异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因此呢我们还可以自主的独立的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经营我们自己的宪政民主的这个秩序。可是呢流亡藏的社会呢目前呢还只能寄人篱下，流亡在印度的土地上还不能够回家。我想这是台湾人跟西藏人在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同的处境习近平上台来对于藏中和谈的这个我们目前也看不到有任何的这样的契机。习近平他现在关心的是怎么去重整他国内内部的这个权力。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最近北京也召开了这个西藏的这个工作会议，那工作会议也达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由习近平亲口来定调，他们认为藏人行政中央所提出来的中间道路就是西藏独立。我记得习近平说他永远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不会接受中间道路，所以这个使得这个过去流亡西藏跟中国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呢在这个地方被中国共产党彻底的推翻。所以我想这个是陷入到另外的僵局。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状况，那我们来判断未来的藏中关系有什么样乐观的前景呢？我倒是这样来看待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悲观的权利。当这个极左路线如果过去的政策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于这个缓和这个汉藏关系或者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呢有所帮助的话，那就证明这个过去的路线极左路线是失败的。藏中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是看起来是在谷底，但是呢它反而被给予这个习近平或者新的这个中共党内对于西藏问题有不同看法的人一个新的机会。习近平现在还在一个权力盘整的阶段，那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的权力的确在逐渐的稳固当中。他目前的这个权力看起来也超越了以前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的时代。那么他拥有绝对的权力的资源，所以呢我认为他等假以时日，如果他观念清楚了，准备充分他也有比较大的机会来改变藏中目前的状况。
香港摄影家 杨克宁在研讨会上表示，藏中关系不是很复杂，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严重性。
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不是那么你死我活的，不是那么水火不相的。我觉得就是里面是隔了一层薄薄的纸，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如果在一起，大家肯定会拥抱在一起，那个眼泪就会把那个化掉。没有哪个那么复杂，没有那么你死我活，有些事情能够说清楚的，就果然应该是有这样的条件。但这事情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因为时间这么长，牵扯了很多人和事。那么就是说，我这个可以多忘记这一句话来说，平时忘记我也认识，因为我对于有这个条件，我就认识很多跟西藏有关的一些大人物。比如平时忘记，我要找到他，让他谈谈一些平时忘记。他是达拉玛的也是好朋友，达拉玛对他也很好，他也对达拉玛很尊敬。那么而且想起来十七条千金啊什么，他也是全部都参与这个事情。他也是主张达拉玛回来的。他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说，在吃这个达赖喇嘛的饭，吃长春绿的饭，还有吃灯绿的饭，这个是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时间比较长了，从1959年算起来50多年了。如果在很多其他历史问题的话，就更长。那么就是说，我是想说一下，就是平寿望杰，他最后是去世了嘛，去世了，他最后这个追悼会，给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地方在这儿也不会铁板一块，在国内也不会铁板一块。那么最近这关于这个第六次西藏工作会，我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习大大他讲的这个叫，首先是讲的叫进一步加强汉藏团结，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是很好很宽，没问题，就没必要加强。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的话就是把智障放在这个位置是很高的位置，很重要的位置。当然我觉得这两点也比较重要，其他的当然这个宣传方面的各个一些网站，还有一些我觉得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文章，也比较很伤人的一些话，我觉得这并不会代表习近平的意思。应该就是很多方面呢建议啊想法呀都会上去了。当然因为现在国内事情很多嘛，贪官污吏像这么严重，还有国内国外很多事情，他这个我觉得从他这个角度来讲，肯定也有很多事情轻重缓急或者是怎么布局。我觉得有些事情还不能最后来肯定，而且我觉得像这边达赖喇嘛很多这边很多表示，很多地方达赖喇嘛都是肯定习大大的很多做法，说了很多表扬达赖习大大施政的一些话。我想这边那边不会一点也听一点，不会一点也知道。当然我觉得也我是觉得在西藏问题上肯定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会来捣蛋或者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冷静，应该是相信达赖喇嘛。
国际藏汉笔会会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桑坚参在会上表示，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对西藏的政策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极端。
那么我就接着两位嘉宾的演讲，我呢从我们西藏人的角度，我自己谈一谈我对藏中目前的现状的一些看法，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西藏人怎么看。那我们从习近平开始讲吧，因为大家都时间不能因为时间有限。那习近平2012年当上中国的总书记，到现在2013年当了中国的国家主席，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里，曾经很多人对习近平抱有很高的希望。那么今年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连续发布两部白皮书 还有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从这样些种种迹象里，那么大家都认为习近平对西藏的政策是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走向更极端还是更坏，那么也有这样的评价。那么我呢，从我的角度，那么谈一谈我对习近平3年多时间对西藏的一些政策阐述方式。那么习近平刚上台，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对西藏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跟胡锦涛不一样。胡锦涛曾经担任过西藏的最高领导人，那他在担任西藏最高领导人期间呢，西藏曾经发生过很多的抗议活动，那么他是直接导致89年90年代对西藏政系镇压，包括对西藏进行军事接连的一个最高领导人。那么他到中央以后，那么西藏问题应该是对他最大的历史包袱，特别是胡温10年的对藏政策的经验，那么导致了08年以来整个藏区的这种不稳定跟抗议活动，那么这些都实实在在的说明，那么胡温时代的西藏政策其实是失败的。那么我们都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那么习近平能够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那么他对西藏的政策应该有一些反思，那么做出一些调整。那么最初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习近平也有很多动作，包括习近平排除中共对西藏领导小组的最高组长刘玉珍升主席，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里面他走遍了整个藏区。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央要排除很多的调研代表团到藏区各实地调研，那一段时间一度也传出要改善现在的这种做法，那么在寺院里面，那么可以允许挂达赖喇嘛的像，那么不能诋毁达赖喇嘛。为什么今年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连续2部白皮书一下子这种语调全部变了，变得跟以前一模一样？我想到的，中国他现在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经济非常的强大，那么他的军事实力也很强大，那么他不需屈服于任何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他认为整个西藏已经在我的掌控当中，为整个地在我的掌控当中，认为国际社会的呼吁也好，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好，或者说善意的批评建议也好，我一概都不用理，那么我行我素，那我就进行西藏的这现行的这种政策。
中共认为西藏问题的大局已定，不必过于忧虑，认为西藏问题会在达赖喇嘛尊者圆寂后自然而然地消失，但是戈山坚称认为这是中共的一大误判。
第一点，我们藏人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自己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的这种信仰，这种热忱感，我们有一个具有国际威望的，那么所有的锦里外藏人所信仰的所供奉的，我们有个领袖，那么这个领袖会成为我不会这么容易被消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凝聚力，因此它的存在应该是就是力求能够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法宝，我认为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认为锦里藏人的这种不灭的这种勇气，他们对自己语言文化的这种热忱，他们对自己民族的这种消亡感的这种紧迫感，虽然我们现在流亡50多年，但是西藏锦里外之间民众与民众间的这种联系渠道，特别是西藏所有宗教的精神领袖都在海外，锦里外藏人建一个剪不断的一个联系渠道，然后这个联系渠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力量。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我们还有一个民主化的有效运作的一个政府。那么最后一个，那么国际化的西藏问题，那么现在西藏境内发生任何事情，那么都会引起国际社会很大的这种震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洛桑扎巴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